哦，您伍德先生的话，我听到以后，我当然有这样的感受了。因为我来海外20多年，的开始当然不像现在，我就感觉到，在美国的中文媒体，绝大多数讲谎话，不讲谎话的中文媒体很少。在美国的大多数中文媒体，讲假话，不讲假话的中文媒体很少，而且搞假新闻 （fake news）。这在中文媒体里面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我本人20多年来在海外各地，曾经，到处讲演。我看到的报道，大多数的中文报道，除少数的，比如说像《新唐人》啊、《大纪元》这样的报道以外，绝大多数的报道网站基本都是假话，甚至于反过来说，在许多互动的报道当中，就由我参加的互动，或者由我主持的互动的报道当中，近20年来。特别亲共的，那几乎全部是反报，就是说，你说共产党不好，他说共产党好，他能把你这个会议的整个的主题内容、主要人物、主持人全部篡改掉，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延续了快20年了，因为我这是亲身经历，因为他们报道我的也很多，可是10个报道里面9个9是假的，我刚开始出来的时候，他们报道还是真的，后来全是假的。第三个就是感觉到海外中文媒体里面，凡是讲到中共不好的，他都给你删掉，甚至于他讲中共好，你明明开会是批判中共，他反过来报道你说中共好，你明明开会说中共这个破坏了中华民国的民主进程，他反过来说中共推进了民主进程，几乎都是这样，所以您伍德先生说的话完全对。媒体的自我审查，有的是开始的时候应该是被迫的，那现在已经是自觉的了，甚至于已经超越了自觉的阶段，走向了什么呢？走向了甘心情愿的为假新闻服务，甘心情愿的为中国共产党或美国的民主党制造假新闻，甘心情愿的要把美国推向火坑。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赞成林武德先生说的话，并且我许多的感同身受。我如果要就这个假新闻，美国的假新闻来写一个篇文章的话，恐怕都不够，足足让我写一本书。在中国大陆，在中华民国的沦陷区大陆，那么是魔鬼统治着大陆，这一点毫无疑问。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写的是对的，是吧？第二个，在现今世界的很多地方，也确实是魔鬼统治着这个国家或者地区，比如说委内瑞拉了，是吧？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虚伪的国家，是吧？很糟糕的国家。那么在美国呢，我们还不能说魔鬼统治着美国，但是魔鬼已经正在准备统治美国，或者说已经开始统治了美国。比如说，现在激发出来的很多问题，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前几届总统当中，特别是奥巴马这一届当中，和他的副总统，包括他的国务卿们，实际上不是魔鬼的魔鬼嘛？他们所做的一些事情，已经和人民的愿望、民主的要求、美国的希望完全背道而驰。他们是要把一个坚持了200年民主向上的美国拉到黑暗的深渊里面去。要灭亡民主的美国，要把美国变成一个黑暗的美国，一个可怕的美国，要把美国给弄成一个黑暗的可怕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统治这个世界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讲的没有错，没有错。但今天还不能说魔鬼已经完全统治着美国，因为川普总统上台的这4年，确确实实，幸亏有了他，才把这个魔鬼统治的美国的进程，这个倒退的进程推迟了，所以如果这次川普不能选连任总统，真的因为他们的疯狂的诈骗，在选举中的作弊而造成，拜登的上台，那结果是什么？那结果就是魔鬼统治美国，那紧接着就是魔鬼统治我们整个的世界。那中国大陆的那些魔鬼们，那就更不用说了，而且这些魔鬼都跟中国大陆这个魔鬼有关系。中国大陆在西方对它毫无警惕的30年的开放当中，把大大小小的魔鬼全放到了西方世界，并且放到了美国，在美国兴风作浪， 这一点不是在川普上台以后我们才感到，那现在正好出了个川普总统，这样的话美国才发生改变。那么希望这种改变能够在川普继续连任的这样一个前景之下，来彻底的消灭美国的魔鬼，让魔鬼统治美国或魔鬼统治世界这样一个非常荒诞的历史的趋向，一个巨大历史倒退，能够在川普总统连任的后面以及其后，能彻底给制遏住。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热爱美国的人应有的想法。其实前不久我也跟很多朋友说了，我在有些这个谈话当中我也讲了，其实今天的美国就等于1948年到1949年的这个中华民国嘛。你也想一想，在那么一个非常严酷的年代，就是日本帝国侵略中国的年代，在民族战争的火焰燃烧了整个我们祖国的时代，我们的蒋公和他的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后来的重庆国民政府，都在坚持推进着民主宪政，这是全世界历史上没有过的、没有开放过的一朵奇葩。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5000年来，从来没有哪一国、哪一个地区、哪一个政府，在遭受到外族的强烈的入侵的时候，在打一场生死存亡的民族战争的时候，还能够坚持对内推进民主进程，推进民主宪政，向人民保证，只要战争一结束，第二年就召开制宪大会，然后要实行颁布宪法，实行这个民主宪政，而且完全做到了，连一天都没有拖延。像这样的政府，可是就在那个时候，居然被中国的媒体，被那些被共产党渗透的媒体骂的，身上没有一块是干净的，骂的简直是让所有的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政府是坏极了，这个政府是坏透了，这个政府是非推倒不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苏联这个中华民国的世仇大典，我们的外国的仇人，外部的仇人，他用共产主义的思想，这个是欧洲历史上最反动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了他的奴才，中国共产党，命令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煽动叛乱暴动，要推翻正在走向进步的中华民国，正在推向民主的中华民国。可是，由于在苏俄的交涉下，中国共产党懂得了如何去霸占舆论，如何去侵犯舆论，如何去控制舆论，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国大陆在民主自由，哪怕是战争当中，在新闻自由的前提条件下，他们利用了新闻的自由，利用了中华民国给予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来反过来反噬中华民国，将一个在战争在进行着民族战争的中华民国以及他的政府骂得体无完肤，将一个以刚刚战胜了日本帝国侵略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国民政府、伟大的国家骂得体无完肤，同时用所谓的共产主义思想来勾引、诱引那些不懂世事的青年，就像今天美国的这些大学里面的年轻的孩子们一样，用社会主义思想来毒化他们，来共产主义思想来诱引他们，要建立一个所谓共产主义的明天的美好的新中国，来推翻现在这个正在给人民实行的民主和自由的中华民国。你说有什么不一样？没有不一样的呀。美国是如此的民主，如此的自由，可是如此的民主和自由就被美国的左派们，所谓白左们利用了。就被中共这个真正的当代魔鬼利用了，并且这个当代魔鬼和潜藏在美国的白魔们互相结合，企图把美国从民主自由的辉煌道路上拉回到一个没有自由、没有民主的倒退境界里面去。而他们所目前所使用的手段跟当年一样，今天的中共就是当年的苏俄。今天在美国的民主党以及美国的白左知识分子、白左青年，就是当年中华民国那些左群知识分子、共产派知识分子或共产派的 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诱导中国的青年，当年诱导中国的青年，今天是诱导美国的青年。当年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被共产主义思想所诱惑，那么今天是美国的知识分子被中共的所谓共产主义进行诱惑，认为不走民主的道路，走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一样能把美国变成一个坚强的国家。这就是白左们在今天美国大学、中学里面所灌输的这一套思想，这是非常非常可悲的，是吧？所以两个国家虽然它不同时代、历史不同、命运也不一样，可是1948年，准确的说，1945年前后的中华民国的历史和命运，和川普先生上台之后的美国的命运是何其的相似。蒋介石先生，中华民国和他的国民政府就是这样，在1949年这样一个民主政府，这样一个在全国进行的人民直接大选的政府，就这样被背后的俄罗斯加上先锋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把他打败了，甚至里面还有带有着美国左派政府对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美国左派政府对于自己二战中的坚强战友的彻底背叛，才造成了中华民国的失败，造成了共产党的崛起，造成了中国大陆，也就是中华民国大陆沦陷期，完全沦陷于一个赤色的魔鬼统治之下。那难道美国今天也要重复中华民国的命运吗？如果美国今天不想重复中华民国的命运，那就必须要大家支持川普总统在这一次大选当中的最后的胜利，抵制这一次倒退的潮流、黑暗的诱惑、魔鬼的手段，然后来把保住美国的民主和自由，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把美国继续推向前进，并且要拿出手段来，将美国的这些赤色知识分子、赤色的这个所谓的政客们要进行大幅度的清洗。如果拿不出这样的手段，我告诉你，美国的危险还在后面，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因为魔鬼统治的世界，统治着世界的魔鬼是不择手段的。君子们要想战胜魔鬼，必须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的话，魔鬼的世界就会扩大；反之的话，那么魔鬼的世界就会缩小，民主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才会走向胜利。这就是我对于川普连任之后，川普政府的一种期望，会彻底的消灭，特别是首先解决中国共产党的问题，解决这一个世界性的最大犯罪组织的问题，将它彻底的解决掉，那么地球和人类的隐患将因此而躲避掉一个巨大的危机，然后能够健康的、正常的向前去走。我个人的愿望，那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坚定的支持川普连任，因为在我的心目当中，川普是有仁义之心之人，仁义者必胜。虽然仁义者要经过很多的苦难和磨砺，但是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仁义者，而不属于不仁义的魔鬼。所以在我内心里面，我认为川普将胜，这是我基本的一个观念。我们虽然不排斥魔鬼的手段和诱惑，但是我们相信人间正道，我们相信上帝的安排，我们相信你们所说的神，我更相信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民已经醒过来了，人民在支持他们的总统川普，人民在支持川普先生连任，所以我等着他连任的好消息，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等到这个好消息，那是全民之福、世界之福。我从此也理解了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全世界命运的关系，一个人的命运和人民的整体命运之间的关系。